你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环，我系芬妮。2026年4月8日，一条影片喺中国几大社交平台静静燃点，唔系娱乐，唔系财经，唔系楼价，系一个网志作者用数据同历史记录，重新打开咗一道30年前嘅门。门后面是广东东莞一个叫樟木头收容所的地方，那个地方由1992年到2003年，足足11年，累计囚禁了83万人。而这83万人入面有多少人再亦都没有走出来？据统计至少上千人过身同失踪，而官方就事件的回答竟然就是沉默。今天我们替那些沉默的人讲出这个数字。4月8日，一名大陆网志作者发影片呼吁严查樟木头收容所失踪人员的下落。影片一出，几乎每一条相关内容都引来成千上万条评论，话题很快冲上热搜，但是很快又被压下去。这个动作就已经讲明太多。你有没有想过什么的旧事会令今天的当局连提都不敢给人看？我哋先嚟搞清楚樟木头收容所到底系个乜嘢地方。1990年代，广东系中国嘅世界工厂，每年有数以百万计嘅农民工由各省南下，带住几十蚊去寻找一个讲唔清楚嘅未来。嗰个时代有一部法律叫做《城市流浪行乞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换句话讲，只要你没有暂住证、没有工作证明、没有足够的现金，你就可以被当作三无人员直接拉走，关入收容所等待遣返原籍。樟木头就是这套制度在东莞的执行点之一。现在我们来看看网志作者的数字。1993年到2003年，樟木头收容所累计收容了83万人次。这个是网志作者根据官方可查资料整理出来的数字。这样这83万人去了哪里？官方的档案里面没有失踪人口的专项统计，没有非正常死亡的汇总，没有逃跑失踪的记录，没有被贩卖的数据，没有误遣下落不明的总数。官方只是承认个别事件，公开可查的只有零星个案。这个讲明了什么？一是就是那11年入面，樟木头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任何问题，又不是就是有人故意将这些问题由记录入面消失。网志作者的保守推算是这样的，按照历史背景和类似机构的比例，11年间至少有800到4000人死于不公平对待、饥饿、疾病、殴打。另外还有2500到8000人以逃跑、贩卖、误遣、无名、遗体等方式永久失踪。两个数字加起来，非正常死亡人数加失踪，最保守的民间共识至少是几千人这个级别。几千人不是一个抽象的统计数字，是几千个曾经呼吸过、行过路、有名、有家人的人。可能有人想了，83万人入去，这么多人失踪，难道家属不去找吗？问题就在这里，收容所是完全的黑箱管理，没有登记、没有监控、没有家属知情权，内部混乱、档案不全，可以随意销毁，大量假名登记。家属去找人得到的回答永远只有一句，已经遣返，但遣返到哪里没人知道，而在收容所里面被打死都是常态。不通知家属，直接火化，埋在荒野，家人一世都等不到消息，只是以为亲人还在某个地方漂泊。还有另外一条失踪的路，逃跑，很多被禁锢的人试图通过翻墙、跳车逃入山林逃脱，他们在野外身亡，没人认领，从此世界上再没有此人。还有一条路更加黑暗，就是贩卖人口，尤其是女性。当年在樟木头打工的人有一个共识，樟木头漂亮的女工最容易失踪，他们入了收容所之后，有些被直接转卖，有些被强迫从事性交易，有些被卖到偏远地区， 很多女性受到不公平对待，不知所踪，很多女性逃跑之后到现在下落不明，而这一切在官方记录里面一个字都没有。网志作者影片发出之后，评论区被这些话填满了。我的初恋94年闯广东，一去再无音讯，他的妈妈无法忍受打击，不到三年郁郁而终。当时我被困在樟木头收容所，还看到五岁的小孩带着一个三岁的妹妹，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出了去。04年在广东长安烧边茅草地，随时可以见到过身的人。百万民工落广东，村村都有未归人，这些不是小说，不是戏剧，是几百万人埋在心里面30年的记忆，从来都没有官方的出口，从来没有正式的记录，只有在评论区才能够讲出来，然后评论区也都被删除。这件事还引发了另一个声音，有网民直接说现在的缅北就是以前的樟木头，缅北园区的初形原来在广东，感觉樟木头比缅北园区都恶毒。我们不妨比较一下两者，再行深一点。缅北的电信诈骗园区之所以引发全球关注，是因为它具备几个特征：黑箱管理、人口贩卖、强迫劳动、非法拘禁、暴力酷刑。樟木头收容所以官方制度为外衣，具备了所有这些特征，甚至多了一条合法性。缅北是在法外运作，樟木头是在法律框架之内，以国家公权力的名义系统性地食人，这个区别才是最令人不寒而栗的地方。讲到收容所，大家一定会想到孙志刚事件。2003年3月，广州发生了一件事，震惊海内外。刚刚毕业一年几的27岁湖北大学生孙志刚，因为没有携带暂住证，被以三无人员为由捉走。在短短三日之内，他被收容所人员监生毒打过身。官方最初的讲法是因病身亡，这四个字激怒了整个中国。舆论的压力最终迫使中共当局在同年废除了延续几十年的收容遣送制度。孙志刚用自己的生命终结了这个制度，但樟木头那11年的几千条生命没有等到孙志刚，他们死在这个制度被废除之前。他们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任何新闻里面，他们的消失官方说是意外，或者什么都没有说。网志作者最后讲了这样一句话，今日的结论，樟木头收容所的失踪人口是一笔糊涂账、死账、被掩盖的账。有一句话是我们一直相信的，诚实、善良、坚韧是黑暗中最亮的光。樟木头的几千条生命，他们没办法替自己讲说话，但还记得他们的人还在这里。我们记录下来就是要那些账不要再被掩盖下去。如果这个影片触动到你，希望你能够分享出去，不是为了流量，是为了令更多的人知道曾经发生过什么。下面我们关注一下地产大佬潘石屹突然间发帖文话里有话，沉默三年的中国首富在进退两难之间。近日沉寂多年的中国地产商 SOHO 中国创办人潘石屹突然间发声，文章似乎道尽半生浮沉和进退两难的惆怅，内容颇有深意，引发外界猜测。潘石屹的个人微信公众号断更三年后，4月6号潘石屹静静发布了我命由我亦由天的文章，这个是他收声三年后的首次发声。回顾半生经历，分享自己对人生、故事、处世的思考。他认为人一世还是要靠自己做事，饭要一啖一啖食，路要一步步行，手上的事也都要一件件做完。妈妈经常说，天跌个饼下来，也都要自己擘大嘴。这句话很老土，但就很实在。我们不可以坐着等，要做好准备，这样好事来到的时候才能够接得住。 年轻的时候我亦都不是没有吃过亏，亦都埋怨过，不明白老实人为什么成日要多受一些委屈。年纪慢慢大了才觉得，人如果不做亏心事，心里面总是安稳的，未必即刻有回报，但晚上睡得着，日头企得住。安稳这样东西，没事的时候不觉得它珍贵，真是有事才知道它值钱。他说天是一种高于人类存在和智慧，天比我大，他说我命由我，只是说由我，还不完全，人再用力亦都达不到的地方，太阳不是我们赚来的，空气不是，命亦都不是，每日朝头早醒来可以见到光明，能够落床行路，能够听到人讲说话，能够捧起一碗热饭，这些事太平常了。仔细想翻起来，没有一样是凭本事换来的。想到这里，人就不敢将说话讲得太尽，天比我大。人应该心存感激，因为很多路不是完全靠自己走出来的，包括他人的帮助，自然环境的赐予，都是先放在那里等着你。人如果认为什么都是自己赚来的，心就容易硬。文章最后，潘石屹说，人有时亦是要安静一点，不能够成日计成日争，总是跟自己较劲。该做的做了，剩低的放一放，心静一点，人反而慢慢看明白。应该尽力的时候尽力，不强求亦学会放手，这个不算是认输，不过是知道天比我大。消失多年的潘石屹突然间发声，亦都插爆了大陆财经团和社交网络。外界注意到他发表文章的 IP 地址显示是北京，但互动回复的 IP 地址竟然是在美国。有网友说他短暂回国制造之后返美，亦有人说文章可能是助理代发的。这个时候潘石屹发表文章似有心意，亦引发海内外网友热烈讨论。大陆网友留言，潘石屹这次发声是彻底认命，定是回国的前奏？潘石屹的清明随笔，半生坎坷尽显其中。对大环境的深刻认知，能够全身而退就真是不容易。在这个大环境下，钱多到一定程度就危险了，聪明人就不要回来了。那个远走他乡的潘石屹又回来了，不过他只是做了短暂的停留，又回了美国。估计这次回来是祭祖，飘零的浮萍没跟了。不过结果这段话反而道出了潘总远走他乡的不舍和无奈。如果非特殊原因，哪个又愿意背井离乡呢？不过有海外网友表示，发帖文的 IP 估计是国内秘书代发，他目前不可能回国，回国极有可能被生擒，要定他罪是很容易的。老潘如果真的回了大陆，十有八九会限制出境，现在回去还出得到来吗？跟黄石一样摆姿态求饶，定是人在美国委托境内的助理帮忙发文章？他回不到来了，回来就走不到，劫后余生的似曾相识的感觉。老潘在纽约根本没有回中国。公开资料显示，潘石屹1963年出生在甘肃省天水市潘集寨村。1995年潘石屹和妻子张欣共同创立了 SOHO 中国有限公司。2007年10月8号 SOHO 中国在香港联交所成功上市。2005年潘石屹和张欣共同创立了SOHO 中国基金会，目的是通过资助教育而改变贫穷地区的学生和家庭的命运。不过 SOHO 中国基金会在2014年向美国哈佛大学捐款1500万美元一事引起巨大争议，潘石屹受到中共网军的攻击。由2014年起，潘石屹陆续抛售旗下资产。2021年6月黑石集团宣布将以30亿美元收购 SOHO 中国，业内认为此举是为了套现出场。 不过这个交易被中共当局阻挠，中共当局在2021年8月以反垄断法立案审查，之后 SOHO 中国宣布公司和黑石集团之间的交易终止。2022年9月7号 SOHO 中国在港交所发布公告，潘石屹辞去 SOHO 中国董事会主席一职，潘章恩辞任行政总裁。公告称，潘石屹夫妇辞职后将专注于支持艺术和慈善事业。之后有报道指，潘石屹夫妇已经在美国纽约落脚。旅美时事评论员秦鹏曾经表示，潘石屹能够出来是好事，他的资产是纯粹私人企业。当局所谓的反垄断调查，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恐吓和非法阻挡，真实目的是要阻止潘石屹转移资产，怕引起示范效应。下面关注郑丽文见习近平而被羞辱，讲话半途中方驱赶记者。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问中国，外界质疑被中共当成统战工具利用。他在会见中共党魁习近平时讲话中途突然间被中方清场断播，台湾舆论只被当众出丑。4月10号郑丽文在北京大会堂会见习近平，首先由习近平发表被嘲讽为招降书的致辞，其中提及台湾同胞心向祖国，国土不可分，两岸走到一起的大趋势等等。之后轮到郭丽文读稿，他在致辞开头称呼尊敬的习近平总书记和各位领导，发言中亦一度吹捧习近平的所谓治国成就。不过郑丽文的读稿明显比习近平铿锵有力，而且声称国共两党要共同承担历史重任，言辞中共并不断突出两岸的对等地位，强调和平共处不可逆转地消除所有冲突等。不过中共方面似乎无法容忍郑丽文继续表演，就在他呼吁将两岸关系转化为可供全球冲突地区借镜的典范，并准备提出三点具体要求时，中共工作人员突然间将在场记者全部驱离，现场的台湾记者被驱离后，台湾媒体的现场直播信号中断，画面切换成彩色条文。据 BBC 报道，郑丽文的发言全稿3000字，他只是读了1000字，直播就中断了。他后续提出的所谓三个方向、五点主张等内容在会后的记者会上才被披露。中共官方事后提出讲法是，这个是转入闭门会谈的例行程序，显然只是搪塞舆论的讲法。台湾舆论就普遍认为郑丽文和台湾国民党被当众出丑。上述电视画面很快传遍台湾，台湾的网民嘲讽当年连战马英九访问中国时都能够完整读完发言稿。郑丽文是第一个讲到一半就被清场断播的台湾国民党主席，这件事形象地讲明郑丽文和当今的国民党在中共当局心目中的地位。根据之前民调，大部分台湾人反对郑丽文访问大陆，郑丽文的激进亲共亦都引发了台湾国民党内部的立场分裂。之前直播画面显示，郑丽文4月7号抵达上海机场时，中方的接待规格亦都不高，现场没有红毡，没有欢迎人群，只有一名空姐递给郑丽文一束鲜花，并且亦都没有后续妥善的安排，导致郑丽文和接待的官员握手时手上的鲜花无法处置，只好匆匆塞返给空姐手上。之后中方只是安排了一架大巴士装载郑丽文和国民党代表团，现场中方人员不断大声呼喊台方官员上车上车，现场慌乱程度就好像接待一个台湾观光团。这里是如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